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0月12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蔡英文双十节呼吁共促两岸对话，是否像大陆有些媒体所认为的，台湾在中国的军事威胁下示弱？
大陆方面如果把想要改善两岸关系当作是求和，如果把跟大陆加强经贸往来都把它解读成要犯，那这样子的话就偏移了双方相互尊重对等互惠的一个精神。如果心理上永远是由上而下强力加压的这种方式的话，那海峡两岸的政治分歧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蓬佩奥承认台湾问题是美国与中共的一个冲突点，但美国希望和平，不想因此而与中国爆发冲突。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提出证据，质疑香港警方与中国海警配合行动，将12名香港人以涉嫌偷渡的罪名送终。台湾总统蔡英文10月10号以团结台湾自信前行为题发表国庆演说。在两岸关系部分，他表示现阶段当务之急是双方本于相互尊重善意理解的态度，共同讨论和平相处之道，共存之方。对此，中国官方喉舌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在他的微博上表示，蔡英文在双十节的讲话对两岸关系的评论是近年来口气最软的一次。台湾大陆事务委员会敦促中国官方媒体对蔡英文总统在双十的国庆演讲反应有所节制。美国之音就两岸关系的这些最新发展采访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听听他的观察与见解。黄教授你好。
你好，非常荣幸上这个节目。
台湾总统蔡英文呢发表国庆演说时表示，只要北京当局有心化解对立，改善两岸关系，在符合对等尊严的原则下，台湾愿意共同促成有意义的对话。而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微博说，蔡英文这样的表态明显少了一些以往的嚣张，是大陆近来动真格的军事斗争准备，让一贯放肆挑衅大陆的蔡英文当局感受到了他们可能真的遭到战争惩罚的严重性。那么您的看法？
我想那环时的立场我们大家都知道，它相对于中共中央的基本态度来讲是要比较偏激进一些，那么有些时候会过一点。那么我觉得胡锡进的这个吃吃台湾豆腐可以，但是对于两岸目前的关系显得轻浮了一些。因为今天环时可以作为一个被尊重的媒体，但是如果也加入了这个一般网民斗嘴皮子这个说风凉话或吃人家豆腐的这种评论，我觉得毫无必要。因为今天老实讲，在美中强权对立的情况之下，台湾为了求生存发展，它基本立场上面本来就相当的为难。那么台湾内部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除非大陆用唯我独尊一党说了算这种态度来做的话，不然的话这个两岸很难再重启对话。现在两岸关系最重要的问题是彼此之间互信极为低落，所以都从负面的方式去解读另外一方所释放出来的讯息。那么所以今天变成大陆方面如果把想要改善两岸关系都把它当作是求和，如果把跟大陆加强经贸往来都把它解读成要犯，那这样子的话就偏移了双方相互尊重对等互惠的一个精神。那么如果心理上永远是由上而下强力加压的 这种方式的话，那海峡两岸的政治分歧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当然我们很清楚，现在一方面是有美国总统大选马上就要到了，第二个全世界新冠疫情目前还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控制，第三个就是国际经济受到了这个疫情的影响，各国都有沉重的压力，包括中国大陆内部在内。
黄教授，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稍后再详细的再谈。
好，
蔡英文双十讲话强调呢，台湾不会冒进，也会遵守原则，维持两岸关系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这不是台湾单方面可以承担，而是双方共同的责任。但是胡锡进说，大陆对台必须保持强大且随时可能激发的军事压力，才能够镇住他们，让他们收敛，绝不可抱任何其他的幻想，坚定的军事斗争准备是维护台海和平的基础。那么对于大陆的军事威吓、军机绕台这些行为，您的看法呢？
当然中国大陆现在有钱有人，腾得出手来，可以对台湾进行军事武力的恫吓，可是这个如果是解决两岸政治分歧的唯一手段，或者是大陆把它认为只要军事不断的加压就是唯一的解方，我觉得基本上认知上有一点浅薄而且偏颇。我也不觉得这个是目前中共中央定的调子，当然中间有一些意气讲话，我觉得这个强加于人，以武力逼迫就范，如果把它当作是正常的政策手段，那么其实并不一定是两岸同胞所乐见，而且中国大陆这些做法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对于中国大陆要追求自己民族复兴，还有全面小康社会以及持续的经济永续发展来讲，都不一定可以有太多的帮助。
那么蔡英文还说呢，他注意到对岸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在对联合国的视讯演说中呢，公开表示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他说，在区域国家乃至全世界都担忧中国扩张霸权的此刻，希望这是一个真正改变的开始。那么您认为习近平对联合国视讯演说的承诺会适用于台湾吗？
简单的回答不会，因为习近平讲话的主要对象是国际社会，而北京又把两岸关系定位成为这个人民内部的问题，或者是中国大陆内部的事务，所以蔡英文总统这样讲，对北京来讲当然也是很难接球的一个说法。那么毕竟如果我们从两岸搞好关系，彼此逐渐累积善意慢慢回复互信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倒不一定要用习近平自己在联合国的讲话来有所制约，也制约不了。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蔡英文的这个说法，如果我们把它当作自己人对自家人的好言相劝，那么这倒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角度。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在追求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途上，最近几年特别鼓励内部的民族情绪，特别强调中国人要强起来，特别强调中国人不受委屈，特别要强调中国有能力、有办法、有决心的这一类的说法，在不完全必要的情况之下，引发了全世界主要国家对于中国力量逐渐扩张的一种警觉，甚至是敌视。这样子的作为对于中国本身的发展确实是有不利的影响。如果把今天台湾的建议当作是好朋友一家人的好言相劝，忠言逆耳，我觉得大陆倒不妨听听，不要再没有办法称霸世界的时候摆出霸的样子这样子反而有害于中国大陆而后的发展。
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呢被认为是不承认两岸之间存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甚至认为北京已经将九二共识定调为一国两制了。 那么台湾对此呢是无法接受的。那么中国方面则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政治对话的基础，也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那么对于九二共识这个问题，您的看法？
今天简单的说，中国大陆它在一个宽广的频谱中间一再的由宽的一边往窄的一边去挪移，在过去十几二十年当中，这种渐进式的变化，一方面随着中国大陆整个力量开始强大，自信开始增加而演进，但是也另外一方面来讲，就逐渐的扼杀了两岸对等对话的一个空间了。如果说定海神针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定海神针，那么两岸谈的机会就大得多，也就是说中国迈向未来走向统一的这种相当长时间的现在进行式跟弹性是可以被容纳的，那这样子这个双边关系走好的几率就会比较高。如果我们把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缩减成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再缩减为这个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再强缩减成为一个共谋统一的这个九二共识，然后再把一国两制帽子再戴上的话，台湾不论朝野，不论再有心，总不能在不对等的情况之下被迫接受北京方案。这个是不只是民进党执政当局，这个完全不用对等的这种身份来共谋两岸关系的改善，那么这样子的话，把关系搞坏的责任就不完全在台湾一方了。
那么美中贸易战开始后呢，这个美中关系恶化，随着美国大选的这个临近，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将冠状病毒大流行呢归咎于中国，而美台关系呢则更加紧密，这样呢一些台湾观察家担心，这种形势下台海战争爆发的风险越来越大，或者是擦枪走火，或者是北京的有意发动，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今天海峡两岸如果发生武装冲突是民族不幸啊，因为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也分不清楚到底海峡两岸发生那个战争到底是国与国的战争还是内战的延续，所以我们撇开这些不讲，如果说海峡两岸领导阶层决策人士还有一般百姓都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这个才展现了这个几千年文化与智慧的风格。如果说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战略耐心，这个动不动就想要用武力解决，这个恐怕是一个风险过高的一个途径跟模式。话再说回来，今天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资讯战争，基本上它是打国本、打外汇存底的。那么军事作战在现在来讲是耗费非常非常大的，即使钱、人都够，但是使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要看能不能够解决，能不能够收尾，这个才是真正关键的问题。启动战争不难，但是结束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维系相对持久的和平。那么尤其是两岸之间间隔了71年以后，还要再用武力的方式去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我觉得并不划算，对于整个民族来讲并不划算，我觉得北京方面如果一直不愿意跟台湾恢复某一种程度的沟通和对话，甚至不要双方协商沟通，而最起码联系上避免擦枪走火的避险的紧急联系管道，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当然是很容易引发双方因为缺乏互信而引发误会，然后才导致了不必要的军事冲突，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
那么黄教授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觉得今天 海峡两岸都面临了很重要的问题。其实站在台湾的立场，既不喜欢被北京强迫坐上谈判桌，也不希望变成美国利用的一个棋子来这个对付北京。我觉得今天海峡两岸人民都希望能够安居乐业，不希望能够有战争。那双方的政治领导人或许有对历史的责任，或许有个人的政治上面成就的各种想法，但是归根结底啊，还是要考虑到十多亿大陆和台湾人民最大的共同利益，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用非武力的手段，来非战争的方式来处理两岸的分歧，逐步寻求解决，不要操之过急，保持战略耐性，相互给予尊重和弹性，才能够让有智慧的人有空间来共同携手处理前所未有的一个特殊关系，也替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留下一线机会。
好的，谢谢黄教授。
谢谢。
以上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国庆演说的时候表示，只要北京当局有心化解对立，改善两岸关系，在符合对等尊严的原则下，台湾愿意共同促成有意义的对话。但是有学者认为，九二共识仍然没有交集的情况下，要恢复对话非常困难。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以团结台湾自信前行为题发表国庆演说。在两岸关系部分，他表示，现阶段当务之急是双方本于相互尊重、善意理解的态度，共同讨论和平相处之道、共存之方。
只要北京当局有心化解对立、改善两岸关系，在符合对等尊严的原则下，我们愿意共同促成有意义的对话。这就是台湾人民的主张，也是朝野政党的共识。
蔡英文强调，台湾不会冒进，也会遵守原则，维持两岸关系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这不是台湾单方面可以承担，而是双方共同的责任。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荣誉教授陈义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尽管蔡英文总统再度向北京递出了橄榄枝，但是在双方对九二共识仍然没有交集的情况下，要恢复对话非常困难。
选前他都是极力的这个高举联美抗中的一个大旗啊，那选后呢，他现在当然说一些软的话，但是呢，这个是他会随着选举而调整，但是呢，也不可能让两岸有交集的地步啊。
台湾总统蔡英文不承认两岸之间存有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甚至认为北京已经将九二共识定调为一国两制，台湾对此绝对无法接受。中国方面则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政治对话的基础，也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金门大学国际及大陆事务系副教授卢振峰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蔡英文总统主要是透过演说向北京传达大多数台湾民众希望两岸对话的想法，也希望北京能加以思考。
如果说是稳定两岸那大陆其实也不应该持续走向独裁或是更严控的这种社会的管制，而让自己变成国际被孤立的一个对象。
蔡英文总统在演说中还提到，在全球高度关注印太及两岸局势变化的重要时刻，北京如果能正视台湾的声音，改变处理两岸关系的态度，和台湾共同促成和解及和平对话，相信一定可以化解区域的紧张局势。蔡英文还说，他也注意到对岸领导人最近在对联合国的视讯演说中公开表示，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他说，在区域国家 乃至全世界都担忧中国扩张霸权的此刻，希望这是一个真正改变的开始。中国军机从今年九月至今持续袭扰台湾空域，就在蔡英文总统发表国庆演说之前，两架共机于早上七八点两度飞入台湾西南空域的防空识别区，台湾空军则采取空中警戒并广播驱离。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荣誉教授陈义兴指出，面对共机不断扰台，台湾军方已经升高了第一级的定义，只要遇到攻击就可以还击，因此双方出现擦枪走火的几率确实存在。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系副教授卢振峰表示，事实上共机持续侵扰台湾，从一般民众的生活依然如常就可以看出，这种透过军事手段让台湾屈服的效果非常有限。蔡英文总统在演说中谈到，面对对岸的军事扩张和挑衅，台湾会持续强化防卫战力的现代化，加速提升不对称战力，在外购武器装备的同时，依然坚持加速推动国防自主，以双轨并进的方式强化防卫实力。蔡英文还指出，将积极参与未来的国际和区域新秩序的建立，秉持价值同盟的原则，在国际社会广结善缘，并和理念相近的友好国家持续提升伙伴关系，积极参与区域及国际的多边合作与对话。蔡英文强调，情势在改变，只有超前部署才能掌握未来，才不会在变局中随波逐流，甚至被别人决定命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派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10月9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组建了由美印日澳四个民主国家组成的对抗中共威胁的联盟，他希望这个模式能够机构化。在美中两国是否会因台湾而爆发战争的问题上，蓬佩奥说，台湾问题是美国与中共的一个冲突点，但美国希望和平，不想因此而与中国爆发冲突。
因特朗普总统感染新冠病毒而缩短了亚洲访问行程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接受休伊特节目的主持人休伊特的采访时，重点谈到了中国，包括四方民主联盟是否是针对中国的小北约、台湾问题以及梵蒂冈与中国续签任命主教的协议。蓬佩奥星期二在东京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外长举行了四方会谈。他星期五在回答有关这个四方会谈是否是事实上针对中国的小北约的问题时说，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在整个亚洲建立一系列的关系，使得他们能够挑战中国共产党，而美日澳印四大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之一。蓬佩奥对主持人休伊特说，
Those foreign ministers all
这些外长都明白这个共同的威胁以及我们共同努力的机会，不仅只是在外交上，而是在经济领域进行合作，顶回中国共产党的掠夺行为。蓬佩奥提到了印度对中国采取的行动，包括政府停止从中国购买任何产品以及禁止使用中国的应用程序，他说那是非同寻常的。蓬佩奥星期五在接受广播节目主持人奥康奈尔的采访时也表示，四方会谈的参与国绝对需要美国成为这场斗争的盟友和伙伴。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联盟，该联盟将是顶回这个威胁并维持良好的秩序、法治以及疾病的公民尊严，而这取决于由民主国家而不是由威权政权来控制这个世界。蓬佩奥在休伊特的节目上还表示，希望美国国务院能够将四方联盟的模式制度化。这个四方同盟的模式，这四个强大的经济体、大国和民主国家共同努力抵制中共的能力，是一个我希望我们国务院能够在今后几十年为美国人民提供强有力保护的方式，将它制度化的东西。在台湾问题上，主持人休伊特说， 英国金融时报这个星期讨论了美中两国是否会因台湾而走向战争的问题。该报的记者提到，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军事专家和一些对华鹰派人士呼吁华盛顿对台湾的防务做出更明确的承诺。他问蓬佩奥对此有何评论。蓬佩奥回答说，特朗普政府一直在不懈努力，以确保美国与北京之间就台湾问题达成的谅解能够得到落实，包括履行与台湾关系法以及已经存在了相当一段时间的一系列谅解。
We've made sure to fulfill those commitments, whether that was...
他说，我们确保履行这些承诺，无论是与这些协议相一致的向台湾出售武器，还是我们的军队愿意确保台湾及其周边的航行自由，这些是美国应该承担和正在承担的义务。在美中关系不断恶化之际，华盛顿大幅度提升与台湾的关系引起了北京的强烈不满。北京通过举行军事演习以及派遣军机飞越台海中线等举动，引发了台海关系的紧张以及美中两国因台湾而爆发战争的担忧。蓬佩奥国务卿在采访中承认，台湾问题是美中两国的一个冲突点。他说，我们认识到这是与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冲突点，我们不想这样，我们想要和平，但我们将确保履行我们对台湾的所有义务。蓬佩奥在采访中除了再次谴责中共隐瞒新冠疫情导致疫情扩散到全球，并在香港问题上违背自己的国际承诺以外，也呼吁梵蒂冈的领导人像以往那样充当道义证人，为受到宗教压迫的人挺身而出。
The Holy See has the capacity to exert enormous influence there.
他说，罗马教廷有能力施加巨大影响，他们的道德见证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他们在世界舞台上谈论当今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可怕活动，巨大的宗教压迫，圣经的中国化，拆除宗教建筑，不只是基督教的建筑、天主教建筑，而是各个宗教，对穆斯林的压迫是令人恐怖的。今天在新疆发生的事情是自193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的最糟糕的情况。我已经呼吁天主教会和梵蒂冈天主教领袖为这些人挺身而出。蓬佩奥说，天主教会在历史上这样做过。他提到了罗马教皇保罗二世为受到苏联压迫的欧洲人民争取自由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说，我们今天需要同样的道德证人。蓬佩奥10月1日访问了梵蒂冈，与梵蒂冈的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谈，并讨论了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不过，教宗方济各以不会在美国大选前接待任何政治人物为由，拒绝了他的会面请求。蓬佩奥最近发表文章，公开呼吁罗马教廷不要与北京续签一个为期两年的主教任命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议会议委员会发现明确的证据显示，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公司与中国政府之间关系密切。该机构建议英国政府有必要提前清除所有华为设备。
曾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12名年龄介乎16至30多岁的香港青年，8月23日被指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在香港东南方水域被中国广东省海警截获，被送到深圳盐田看守所扣押。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检察院9月30日公布，正式批准逮捕12人。12港人被中国海警截获事件8月27日因香港传媒报道而曝光。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当日回应传媒提问表示，他是透过媒体报道才得知事件。他强调事件不是跨境一起合作行动，香港警方没有合作这个行动。之后警方的说法一直沿用警方无角色。据香港苹果日报9月5日报道揭露，8月23日12港人出海当日凌晨，香港警方急召飞行服务队协助，先后派出定翼机 BLVB 及猎豹直升机 BLVH， 其中定翼机出动的时间及位置都与警方早前公布12港人登上快艇及驶离香港海域的资料吻合。报道质疑香港警方早已知道12港人计划偷渡，可能是设局将12港人送到中国海警手上。 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与多名抗争派社运人士，包括荃湾区议员岑敖辉、民主派立法会初选出现人邹嘉诚及前立法会议员朱凯迪，连同四名十二港人家属，星期四十月八日下午到位于赤腊角机场附近的飞行服务队总部抗议。他们展示飞行服务队内部文件，质疑十二港人事件是勾结送中。警方派驻数十名军装警员在场戒备。当四名社运人士及四名家属下午四时准备召开记者会的时候，大批警员指他们违反四人以上在公众地方聚集的防疫限聚令，并且拉起封锁线将他们包围，向他们发出2000港元（约260美元）的限聚令定额罚款告票。荃湾区议员岑敖辉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他们星期四早上收到确实的证据，证明《苹果日报》披露8月23日飞行服务队定翼机出动的任务是一个确实的警察任务。他认为十二港人事件是勾结送中。岑敖辉表示，他们掌握的新证据可以指出，无论是香港警方、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以及特首林郑月娥，之前所讲事件中警方无角色全部是说谎，要求港府详细交代。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进一步表示，他们收到消息人士提供一份据称是飞行服务队的内部文件，显示8月23日十二港人出海当日的飞行程序记录了定翼机的行动是 POPS， 即是警察行动。黄之锋认为，十二港人乘坐快艇的时间，警方早已知道他们的偷渡计划，质疑警方连同飞行服务队设陷阱，将十二港人送中。黄之锋表示，他们的消息人士披露当日参与警察行动的机组人员名单，要求当局交代设局送中的来龙去脉。黄之锋表示，不排除未来有更多内部消息向公众披露。他又呼吁任何知道十二港人失踪当日情况的人士向他们提供资料。本土派社运人士邹嘉诚重申家属几点诉求，包括公开8月23日定翼机行动任务性质以及当日定翼机侦查记录、文件、图像和雷达资料，交代警方有否派员登上定翼机在空中监视，交代设局送终的来龙去脉，立即释放十二港人。李子贤妈妈李太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就目前黄之锋等人掌握的新证据，她认为警方在事件中应该有参与，警方一直拒绝回应家属的要求，更令人怀疑背后可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李太太表示，有雇用船只沿儿子失踪的航行路线寻找证据，感受儿子当时的恐惧。她认为十二港人冒这么大的风险都要出走，可能今时今日的香港真的不值得他们留下。黄伟然妻子黄太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当局一直拒绝家属委托律师会见当事人是做贼心虚，也是中港串通将十二人送终的理据之一，要求立即释放十二港人。黄太太表示，如果港府不愿意回应家属提出的诉求，他们会纠缠下去，因为家属是不见了亲人，肯定不会放弃。据香港网媒众新闻星期五10月9日报道，他们分别向警方和飞行服务队查询，警方回复表示，该12名香港疑犯被中国内地执法部门拘捕，行动与警方无关，但警方会寻是否有人组织及策划跨境犯罪的方向，继续调查案件。警方又表示，人手调配和行动部署不宜公开。飞行服务队早前曾回应其他香港传媒查询表示，不会公开飞行任务的任何细节，也不会评论有关报道。
比利时的两家通讯运营公司宣布选择诺基亚来帮助建造 5G 网络，排除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这是第一批欧洲的运营商将华为从下一代通讯网络中去除掉。美国一直在敦促欧洲盟国不要让华为提供关键的电信设备。由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是北约总部以及欧盟行政部门和议会所在地，这使美国情报机构更加关注华为问题。美国指称北京可能会利用网络电信设备进行间谍活动。行业人士说，比利时的无线电网络一直100%的依靠中国供应商，北约和欧盟的工作人员拨打的手机都是使用这些网络。 美国对比利时这两家公司的决定表示了欢迎。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说，这是华为交易蒸发的最新例子，并进一步证明了全世界迈向可信供应商的势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上星期六在电话中讨论了有关两名加拿大公民被中国拘禁一事。与此同时，中国罕见地准许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以视频方式探视这两名从2018年年底被拘禁至今的加拿大公民。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星期六在官网上发布声明说，特鲁多总理在电话中向特朗普总统道谢，感谢他在争取立即释放这两名遭受中国任意拘押的加拿大公民一事上给予支持，但是声明中没有提供细节。路透社星期天报道说，白宫没有立即对这次通话的详情作出评论。加拿大政府的全球事务部星期六表示，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明以视讯方式分别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向加拿大商人迈克尔·斯帕福和前外交官康明凯进行了领事探视，这是自今年一月以来加拿大外交人员首次获准探视这两人。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星期六的声明还说，特鲁多总理祝福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在最近感染新冠病毒后身体康复。特鲁多还提到，在他和妻子索菲今年三月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时，特朗普也曾表达慰问。这两位领导人还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美加两国在要求释放这两名加拿大公民一事上立场一致。康明凯以及斯帕福2018年12月中旬在北京遭当局拘禁，之后加拿大立即要求中国将他们释放。白宫也随即在去年1月7日表示，中国政府拘禁他们是非法行为。当时特朗普与特鲁多进行通话时，就一直同意继续争取这两人获释。特鲁多在与特朗普总统通话时说，中国拘禁这两名加拿大人显然是对加拿大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进行报复。北京一直对此予以否认，并对加拿大法庭对孟晚舟的裁决表示强烈不满，指责加拿大协助美国打压华为，要求立即释放孟晚舟。加拿大当局根据美国引渡要求于2018年12月1日扣押孟晚舟。据信，美国的引渡要求与华为公司涉嫌违反针对伊朗的制裁令有关。两星期后，中国就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在北京逮捕了康明凯以及斯帕福。此后，加中关系一直非常紧张。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也快速恶化。美中在贸易、人权、科技、新冠疫情、台湾、香港以及中国对待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等众多问题上冲突不断。美国特别针对中国在香港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采取了制裁措施，包括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待遇，制裁包括林郑月娥在内的11名中国内地及香港官员，宣布暂停或终止与香港签署的三项涉及引渡与免税的双边协议，还有国际船运收入税互免等等。上个月，北京与华盛顿在双方记者签证问题上又展开拉锯战。加拿大则一直站在与美国相同的立场上。特鲁多政府今年7月3日对中国在香港强推国安法表示严重关注，之后还宣布立即禁止向香港出售敏感的军事物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2名香港人被送终的事件，香港警方声称事前不知情，但黄之锋等抗争派民主运动人士连同多名家属星期四到香港飞行服务队总部外抗议，展示飞行服务队内部文件，显示12名港人出海当天同样时间内有警方行动。他们质疑警方与中国海警勾结，将12名港人送终。
曾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12名年龄介乎16至30多岁的香港青年，8月23日被指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在香港东南方水域被中国广东省海警截获，被送到深圳盐田看守所扣押。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检察院9月30日公布，正式批准逮捕12人。12港人被中国海警截获事件8月27日因香港传媒报道而曝光。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当日回应传媒提问表示，他是透过媒体报道才得知事件。他强调事件不是跨境一起合作行动，香港警方没有合作这个行动。之后警方的说法一直沿用警方无角色。据香港苹果日报9月5日报道揭露，8月23日12港人出海当日凌晨，香港警方急召飞行服务队协助，先后派出定翼机 BLVB 及猎豹直升机 BLVH， 其中定翼机出动的时间及位置都与警方早前公布12港人登上快艇及驶离香港海域的资料吻合。报道质疑香港警方早已知道12港人计划偷渡，可能是设局将12港人送到中国海警手上。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与多名抗争派社运人士，包括荃湾区议员岑敖辉、民主派立法会初选出现人邹家臣及前立法会议员朱凯迪，连同四名12港人家属，星期四10月8日下午到位于赤腊角机场附近的飞行服务队总部抗议。他们展示飞行服务队内部文件，质疑12港人事件是勾结送中。警方派驻数十名军装警员在场戒备，当四名社运人士及四名家属下午4时准备召开记者会的时候，大批警员指他们违反四人以上在公众地方聚集的防疫限聚令，并且拉起封锁线将他们包围，向他们发出2000港元约260美元的限聚令定额罚款告票。荃湾区议员岑敖辉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他们星期四早上收到确实的证据，证明苹果日报披露8月23日飞行服务队定翼机出动的任务是一个确实的警察任务。他认为12港人事件是勾结送中。岑敖辉表示，他们掌握的新证据可以指出，无论是香港警方、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以及特首林郑月娥，之前所讲事件中警方无角色全部是说谎，要求港府详细交代。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进一步表示，他们收到消息人士提供一份据称是飞行服务队的内部文件，显示8月23日12港人出海当日的飞行程序记录了定翼机的行动是 POPS， 即是警察行动。黄之锋认为，12港人乘坐快艇的时间，警方早已知道他们的偷渡计划，质疑警方连同飞行服务队设陷阱，将12港人送中。
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导致到咧，警方表示自己对自己整个。
黄之锋表示，他们的消息人士披露当日参与警察行动的机组人员名单，要求当局交代设局送中的来龙去脉。
我哋系严正要求警方同埋有关当局咧，系要交代8月23号定翼机行动嘅任务。
黄之锋表示，不排除未来有更多内部消息向公众披露。他又呼吁任何知道12港人失踪当日情况的人士，向他们提供资料。本土派社运人士邹家臣重申家属几点诉求，包括公开8月23日定翼机行动任务性质以及当日定翼机侦查记录、文件、图像和雷达资料，交代警方有否派员登上定翼机在空中监视，交代设局送终的来龙去脉，立即释放12港人。李子贤妈妈李太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就目前黄之锋等人掌握的新证据，她认为警方在事件中应该有参与，警方一直拒绝回应家属的要求，更令人怀疑背后可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李太太表示，有雇用船只沿儿子失踪的航行路线寻找证据，感受儿子当时的恐惧。她认为12港人冒这么大的风险都要出走，可能今时今日的香港真的不值得他们留下。黄伟然妻子黄太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当局一直拒绝家属委托律师会见当事人是做贼心虚，也是中港串通将12人送终的理据之一，要求立即释放12港人。黄太太表示， 如果港府不愿意回应家属提出的诉求，他们会纠缠下去，因为家属是不见了亲人，肯定不会放弃。据香港网媒众新闻星期五10月9日报道，他们分别向警方和飞行服务队查询，警方回复表示，该12名香港疑犯被中国内地执法部门拘捕，行动与警方无关，但警方会寻是否有人组织及策划跨境犯罪的方向，继续调查案件。警方又表示，人手调配和行动部署不宜公开。飞行服务队早前曾回应其他香港传媒查询，表示不会公开飞行任务的任何细节，也不会评论有关报道。
香港警方星期六以协助犯罪的罪名拘捕了9名香港人，称9人涉嫌协助今年8月所谓非法越境的12名港人出逃。港媒报道说，警方表示这9名被捕的嫌疑人有不同的分工，包括提供船只和资金，安排偷渡前的交通住宿，安排到台湾后的生活，协助逃避在香港的法庭审讯和阻碍警方合法拘捕等。警方称在搜捕行动中搜缴50多万元现金，几部电脑和手机，还有金额为几十万元的船只交易单据，偷渡费用大约为几万至十几万元不等。警方高级官员表示，9名被捕人士年龄在27至72岁之间，包括有前议员助理，也有文职人员、厨师，还有人与出逃被中国当局拘捕的12人属朋友关系，部分人曾因反修例抗争被捕。他又说，案件仍在调查中，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包括9人是否曾帮助其他人潜逃，不排除还会有人被捕。中国官方近日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国内经济正经历新冠疫情后的强劲复苏，但是有经济学家指出，这些数据实际上反映的是一场供给侧的复苏。这在北京力推内循环，希望以此拉动消费而刺激经济成长之际，这样复苏其实起的是副作用。
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15日发布8月份的统计数据时，也向外界传递出这样的讯息。在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领导下，面对疫情和汛情的双重压力，经济运行持续稳定复苏。这样的语调看起来有着官方数据的支持。八月份时，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5.6%， 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收窄，八月环比增长 4.18%， 贸易顺差高达4166亿元，增幅 19.3%， 而消费数据也相当引人瞩目。虽然今年1到8月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同比下降了 8.6%， 但是8月已经由负转正，同比增长了 0.5%。 尽管没有明确提及外部的压力，8月份的官方数据对于面临外部重压的中共当局显然是正能量。中国成为率先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复苏的全球主要经济体，但是北京的正能量往往会催生外界疑问。首当其冲的是经济数据，中国官方数据中存在水分，甚至得到高层官员的证实。中国官方发布今年第一季度数据时，外界一方面对于中国经济受到疫情冲击严重之程度感到震惊，同时也对当局承认经济收缩 6.8% 感到惊讶。二季度官方数据显示经济强力回弹，同比增长 3.2%。 一些分析认为中国经济以年增长计，渴望在第三季度达到超过 5% 的增幅。从一季度收缩 6.8% 到二季度增长 3.2%， 有观察者对官方数据提出了疑问。张家敦著有《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他认为中国官方奇迹般的六月份的数据让人生疑。他认为北京方面为了避免第二季度继续收缩而捏造了数据，因为那样可以避免连续两个季度经济收缩而成为技术上的衰退。张家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So we've got to be a little bit concerned. I think that there was actually some pickup in June, but not to the extent that Beijing claims.
张家敦说，所以我们应该会有一些这样的担心。照我的想法是，六月份数据会有起色，但不至于到北京宣称的那种程度。所以我认为他们其实是营造了一个复苏，至少在数字上是那样，为的是避免出现技术上的衰退。独立研究机构中国褐皮书近期对遍及中国所有省市34个产业门类的3300家国有和民营企业做了一项调查，揭示出中国经济两个截然不同层面的复苏。以上海、北京和广东为中心的三个区域的企业精英产出在第三季度将好于第二季度，因而呈现出的是加速中的经济，而对于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企业而言，复苏步伐是乏力的，尤其是地处偏远的西藏、甘肃、青海和新疆，第三季度的产出比第二季度反而会更糟糕。该机构首席经济学家史建道对南华早报说，对于那些企业精英级大公司和那些位于三个沿海地区的企业，经济是在加速中的，也是北京想要呈现的复苏，是大多数外国观察者所能看到的复苏。相对于上述调查显示出的区域间的复苏的差异，凯投宏观则依靠该机构编制的中国经济活动替代指标衡量经济增速，他们避免依赖官方的 GDP 数据以及最受关注的工业增加值和零售销售额等数据，通过收集一些低调不具有政治敏感性也不太会被操弄的数据，包括货运、海运、集装箱的运输、建筑机械销售、乘客运输、房地产和汽车的销量以及服务业的电力消耗量等。凯投宏观资深中国经济分析师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在最近发出的一份中国经济活动分析中写道，该机构预计在经过七月份的放缓之后，中国复苏八月份重启势头，增速以年率计从 3.9% 升到 4.8%， 这意味着因为疫情放缓的经济增速已经全面得到扭转，增速略高于以前水平。该机构预计，尽管服务业仍然复苏羸弱，中国经济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将会有更大范围的复苏。凯投宏观的首席经济学家尼尔·谢尔林在通过电邮发出的一份分析中写道，对于中国经济数据的疑问有其合理的原因。他说，该机构的替代指标显示，在2012年到2019年，中国官方的 GDP 数据不但不合情理的稳定，往往还夸大增长的步伐，但是他认为中国官方今年发布的数据看上去还算站得住脚，反映出中国经济相较其他经济表现要更好。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在其刊载于《金融时报》的一篇分析中，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数据质量上，而是要外界看到，那些看上去很亮丽的数据并不意味着中国疫后的复苏是坚实并可持续的。佩蒂斯指出，事实上，官方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复苏是畸形和脆弱的。佩蒂斯看到，疫情中国零售增长速度略快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速，显示出中国经济处于急需的再平衡的过程中，尽管步伐缓慢，但这种关系在2020年却发生了逆转，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已经远超零售增速，对过去两三年取得的有限度的再平衡形成威胁。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供给侧受到抑制，即便北京当局也在过去的十年里公开的承认，真正受到制约的是需求侧，尤其是内需，以及消费者带动的私营部门的投资。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生产总量已经超过其可持续管理的水平，这迫使经济产生巨额的贸易顺差，或以过高的公共部门基础设施支出来消化其供需间的差距。佩蒂斯指出，中国的经济复苏需要的是以需求上的复苏拉动供给侧的复苏，但事实上，北京大力推动的是供给侧，因为它必须尽快的降低失业率，因而它是在以推动供给侧带动需求，而这样会导致可持续需求和总供给间的差距加大。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快速提高中国贸易顺差，那样将会导致外部复苏乏力，迫使外国承负更多的债务。 另外一个办法则是加快公共部门投资增长，但因为其中大多数已经不再具有生产效率，只能加大中国的债务负担。而当前中国的经济数据所显示的正是这一番景象。固定资产投资升高是靠增长更快的公共部门投资所带动，中国贸易顺差已经骤增到其 GDP 的 4% 到 5%。 佩蒂斯认为中国的复苏是北京当局长期所承认的问题的恶化，或者换句话说是一个急需扩大内需的经济体供给侧的复苏。和中国供给侧复苏不同，美国在应对危机时对家庭提供很多的帮助。佩蒂斯认为没有实质性的经济转型，不可能有可持续的复苏。他认为北京当局需要迅速对国内收入进行重新分配，但这样做在政治上几乎是行不通的。纽约的研究机构荣鼎集团创建合伙人荣大涅近日在一个美中直接投资状况更新报告的视频发布会上谈到中国复苏时说
Rebound we're seeing in China is a bit tenuous. It's the result not of a sort of sustained.
他说我们所看到的复苏有一些脆弱，它并不是某种可持续的改革计划的结果，而实际上完全相反，政府在危机期间重新介入并且控制着经济活动。荣大涅认为北京当局对经济的干预将无助于中国实现其需要达到的中期目标。中共在今年夏天展示了一个以国内大循环为重心，通过推动改革扩大内需的双循环经济发展策略，但是习近平持续强化国有企业并对民营企业加强政治上的管控，很难令人相信这个将中共利益置于一切之上的领导人有推动改革的真正的意愿。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兼职教授林和利认为，习近平之所以开始强调内需、国内制造和国内经济发展，是为了在美中经济脱钩一旦发生时而采取的应对措施。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
This is also one reason why the party has boosted its...
他说这是中共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都在加强管控的一个原因。林克利说中共对国有企业做出巨大的投入，国企已经成为经济支柱，许多私营企业主担心从今以后他们只能在国家控制和拥有的企业之后扮演次要角色。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尽管中国宪法保障某些劳动者合法权益，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中国国内存在强制与剥削式的劳工行为，而且政府经常是知情的。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德斯特罗说，工人在中国的待遇像是大宗商品而不是人。最严重的侵犯劳工行为发生在中国政府在新疆设置的在教育营，被拘押的人士被判处不同时间的监禁以接受在教育，并被强制生产出口产品。助理国务卿德斯特罗说，我们当然对新疆维吾尔人被当作奴工感到关注，我们非常密切地关注供应链的问题，工厂的工作条件如何，人们能拿到多少工薪，他们是否有工薪。比如说如果我们发现了他们使用奴工，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就会在口岸扣押这些货物，他们永远也出不了港。助理国务卿德斯特罗说，工作是人性的一部分，劳工权利对人类尊严来说至关重要。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文浩，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